4月27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4月26日至27日，北京新增本土感染者46例，朝阳区25例，房山区12例，通州区5例，丰台区3例，昌平区1例。自4月22日以来，北京累计报告138例感染者，其中朝阳区80例，占总感染数的 58%。 从4月26日起至30日，北京市11个区计划开展三轮核酸检测，截至到4月27日，北京首轮区域核酸筛查已经完成，第一轮区域核酸筛查累计采样1981万人次，已经出结果1980万人次，初筛12管混采阳性。到目前为止，全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5个，中风险地区16个，其他地区都是低风险地区。北京环球度假村4月27晚发布通知，要求所有游客需持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环球度假区。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亦都发布通知，要求进入场所的游客必须进行体温检测，持有健康码、行程卡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先生虽然不觉得北京最终会同上海一样封城，仲是提前给自己囤积了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基本都是网购，他有6袋米、2袋面，还有好几箱的水、方便面、压缩饼干，没有囤太多的。还有网购感觉晚上半夜的时候比较好买，白日超市里面应该也都有，但是他不喜欢去超市，超市是人太多的。同住朝阳区的姚女士觉得目前还没有必要开始紧张，但亦都是一直在囤积生活的必需品。她对美国之音说，讲到囤嘢这个问题，她记得今年初在哪个时候商务部说大家要囤粮，她就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囤粮的习惯，所以屋企里面米啊、面啊、油啊都好多，然后亦都买了好多食的，就蔬菜冇啫。她感觉封城就算封一个月，她的屋企亦都冇咩问题的。家住昌平区的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所在的地区超市并未出现抢购的现象，但是身边认识的人还是纷纷觉得有备无患比较妥当。他说他的朋友基本都囤了一些东西，他的老伴买了很多，连住三日去买，买了很多食的，菜就买了一些，除了菜之外，其他包装特别干燥的那种东西，无论几贵他都买了很多。普遍性的囤货行为造成了电商的运力紧张和配送延迟，部分实体市场亦都出现了货物被抢购一空的情况。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在4月24日的发布会上面表示，针对市场鸡蛋的需求，北京市政府投放鸡蛋储备100吨，商务局将市场监测频率加大到每日4次，对批发市场和零售网展货架的现状、补货情况进行监测和分析，以及掌握市场的动向。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4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全部影院已经暂停营业。4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卫院发布关于暂停门急诊接诊和收住院工作的通知，他说根据国家和本市疾控防控的要求，院方严格落实相关人员以及环境筛查措施，即刻起他们院门的急诊暂停接诊患者，并暂停患者收住院的工作，恢复的时间有待通知。同日，北京最大的医院之一就是朝阳医院，亦都在官方微博号宣布，根据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的要求，保障患者就医安全，即刻起北京朝阳医院本部门急诊暂停接诊患者，本部院区实施封闭管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北京头条官媒账号下面愤怒的网友留下了800多条的留言，网友记忆中的李 DHY 说，为什么一有新冠就停门急诊呢？因为新冠带来的次生灾害，还要害死多少人呢？ 網友又話喺藍天下思域起舞，又話事實就係動態清零等於一個亦都要消滅。另外一位網友感言阿倫回應話：換個講法，瘋狂內耗，自己人折騰自己人。朝陽區的張先生認為，上海封城之所以搞得太過，是因為政治為上導致的後果，完全同科學管理無關。他亦都不覺得北京會走到上海那一步，封不到的。北京這裡蔡奇得表現表現，而且北京這邊一封了就跟上海一樣了，首都不應該會的，除非是核酸測出來的人特別多。當然目前看來也都沒有測了幾個出來，應該沒有什麼事的。目前北京虽未系好似上海一刀切式嘅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但系疫情比较集中嘅朝阳区已经开始实行临时管控区嘅划分，对部分区域进行封闭。朝阳区政府4月28日宣布，自从25日设立潘家园街道、敬松街道、双井街道部分区域以嚟，新增两片临时管控区域。通知要求臨時管控區內居民足不出區，單元員工原則上居家辦公，辦公場所確需的日常保障人員實行封閉管理。臨時管控區內餐飲企業、網吧、娛樂場所、室內體育健身場所、電影院、圖書館以及博物館等暫停營業。目前雖然並沒有明文的規定，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不少学校已经暂停课程，北京一些家长群纷纷怨气冲天，叫苦不迭。原本计划的五一踏青活动和子女的出游计划亦都没办法不叫停。工作和生活在朝阳区的姚女士认为，她并不觉得北京会好像上海那样封城。她说上海的应对政策确实是太严了，但是国家是整个这样要求的，没办法，只能够服从。姚女士又說，因為她覺得北京市就從她這兩次的這種基層的社區的核酸檢驗來看，她覺得安排的特別有序，然後目前北京市政府亦都將他們的政府的各大超商的東西就自己備貨，按照平時的2到3倍來備，所以她覺得北京不是幾有可能發展成為上海這樣。昌平區的黃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怕北京會遭受到封城的命運，他說他估計不會好像上海那麼嚴重，因為上海牽扯到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在北京還牽扯不到那個問題。他說基本上不怕的，因為首都在天子腳下，不會搞得好像上海那麼厲害，黨政軍都在這裡，老百姓都在這裡，北京的範圍也都稍微大一點點。但是令到黃先生心有餘悸的就是，去年10月中旬他所居住的樓裏面因為發現了一例陽性感染者，整個樓的200多户人家大概有600名居民被強制送到了昌平區的幾個酒店隔離了21日。黃先生和他的老伴雖然是一家人，到了酒店不被允許住在同一個房間裏面。黃先生對去年的強制隔離非常有意見，他說其實你說到有一個人感染了，他們在個大樓裏面，在屋企裏面，你應該做，你做一些核酸就得了，就檢查檢查就算了，點解非要出去呢？根本就沒必要離開屋企，還有老太太帶住孫女，這個孫女還不到1歲，還有上小學的、上初中的、還有上班的，一律都要離開，你上班就不要上了，你要走的。他不告訴你為什麼要走，什麼都不告訴你，不告訴你是誰要你走的，誰通知你的，並沒有任何書面的人，就是告訴你知你要走，二話不說就要走的。尤其令到他感到不解和和氣的和不開心的，就是21日強制酒店隔離的最後一日，核酸檢測除了鼻腔拭子、口腔拭子，還加上了並不常見的肝拭子。另外，曾任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徐先生之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特別提醒媒體注意，他的公共宣傳給了大眾造成心理的壓力。其實很多媒體有意無意地為了強調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同時將這個疫情也都誇大了，給了大眾造成了心理壓力很大。針對很多市民難以忍受足不出戶而帶來的心理上面的焦躁甚至抑鬱，他說心理學家搞精神衛生的肯定是想這些問題的，不過他們不是決策者，他們是社會的服務者， 領導幹部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一般的專家也不會考慮這些。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